我们在座很多第一次听到福音的，可能很多从国内、从台湾、从香港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呢，预备了一堂信息，盼望呢你能够认识啊这一个福音啊，认识这个福音。我们今天晚上呢，这个福音的题目啊叫做基督徒的遗传基因哈，遗传基因。今年大概九月份呢，我到美国的另外一个城市去带领一个福音聚会，在 Lexington， 在 University of Kentucky。那个地方呢，每一年到这200多个中国学生到那个大学去读书。那么，所以呢，九月份呢，到他们那边呢去传福音啊。那么也参观那个城市啊，就发现那个城市很特别啊。那个城市 Lexington 呢，不像 Boston， 也不像 Austin 啊。Boston 是有很多的科技城呢，有很多好的大学在这里啊。Austin 是美国的电脑跟半导体的重镇啊。在 Lexington 呢， Lexington 的工业就是养马，他们的 industry 是 horse 啊。在美国有很多有名的马都是从 Lexington 出来的啊。所以呢，有一次下午呢，我们去参观他们这个养马的地方，还有卖马的地方啊。这卖马的时候啊，那个马长得真的是漂亮，又高又大啊，长得这个很漂亮。你知道这个有时候一匹好马呀，这个是价值啊。是一个房子的价值，可以卖几十万美金啊。那这个马为什么名贵呢？因为这个马一个有名的马爸爸跟一个马妈妈啊，所以生了一个有名的马儿子啊，所以这个马儿子呢就很值钱啊。所以你知道他这个马爸爸跟马妈妈是很关键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他爸爸呢是个很有名的马，妈妈也是很有名的马，所以呢生出来一个很有名的小马啊。所以会这么值钱啊，会那么多值钱。那这个是马的遗传基因呢，决定了这个马它这个将来啊，它的整个 career track 啊，它的整个 career track。 那我当我们讲到这个基督徒的遗传基因的时候啊，很重要一件事情呢，是讲到当我们真正啊认识这位永活的神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不一样了。我们不单承接我们父母亲，我们肉身父母亲的一套遗传基因之外呢，我们还从这位上帝也承接了另外一套遗传基因。那这是今天晚上呢我们整个题目的重点。我想对于我们很多在座的朋友来说呢，我们很多人呢从小到大，从小都是打红领巾长大的，对不对？叫做少年先锋队。然后高中的时候呢变成这个共青团的团员，然后到了大学呢变成党员啊。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呢，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啊，很多人所接受的教育啊，都是无神论的教育，是不是？无神论的教育。所以呢，当你讲到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位神的时候，你会觉得跟你从小到大所学习的很多东西是相抵触的啊。但亲爱朋友，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到底有神还是没有神呢？不是根据你信还是不信，同不同意？如果没神呢，你信就白信。如果有神呢，你不信呢，那就可惜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有神没有神是根据一个客观的事实，它不是根据你到底相信还是不相信。就像这个杯子啊，它里面到底有水还是没水啊，不是根据你相信还不相信，是不是？它是根据一个事实啊。同样的，当我们讲到这个遗传基因的时候，很重要一件事情，我想大家都必须要问一个很共同的问题啊，就这个宇宙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对不对？好像有两个很重大的引垒啊，在今天整个这个知识分子的当中，第一个呢就是人呢是进化来的，对不对？人是进化来的 ，through evolution, generations after generations, okay, eventually we come like this, okay. So who is your ancestor? Monkey.这个是一套学说。那另外一套学说呢，就这个宇宙是一个有智慧的创造者呢把它创造出来的啊。那只有这两种可能啊，没有第三种可能啊，只有这两种可能，没有第三种可能啊。所以这个我们先讲第一种可能呢，就讲进化论啊。进化跟无神论呢，它常常是可以配套的一个东西啊。那么在进化论的当中呢，最有名的一个学者就是达尔文了。达尔文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达尔文这个讲到呢这个进化论的时候呢，可不行的姐妹把那个电脑帮我转180度，像我可以看到这个进化论呢， 进化论的鼻祖啊、就是达尔文。达尔文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说叫做进化树 The Tree of Evolution， 进化树。这个是国内的这个中学教科书啊用一个最浅显的这个例子啊讲到这个进化论的一个进化树。进化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物种呢是从时间的一代接着一代从简单迈向复杂啊，从简单啊，对不起，从简单的迈向复杂，它不断的过程当中呢演变出来的，从简单迈向复杂的过程当中呢，它一个环节从单细胞的从慢慢变多细胞，然后从软体动物，然后在各式各样的这个，最后呢产生各式各样的活物、哦、那这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呢非常有名的，这个叫做进化树、啊、所以进化树，所以从一个根本呢它最后能够发展出呢许许多多不同的这个活物来啊。那这个是达尔文在1859年里面呢讲到进化论呢，他讲到物种起源的时候，他自己的论文里面写了一段话。What Darwin says? Darwin says any complex organ could not possibly have been formed by numerous successive slight modifications. My theory would absolutely break down. Okay, this is what Darwin says. Okay, I didn't add anything or delete anything. This is just quote Darwin's saying. 这个中文什么意思呢？中文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能够证明呢，任何器官不能由无数的渐进的微小变化而来呢，我的理论就彻底崩溃了。所以这边讲到很重要一件事情啊，是由无数的渐进的微小的变化呢，来产生今天有这么多不同种类的活物。所以在1859年呢，达尔文的这个物种起源的时候呢，他这个论文发表的时候呢，他自己也画，这是达尔文本身画的一棵进化树。这是他本身画的一个进化树，你会发现到呢，他就是从一个起点一直往上走呢，最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分出各式不同的门。换句话说 ，small differences distinguish varieties are increased to larger differences to larger differences。这达尔文在1859年呢所讲到的啊，所以换句话说 ，by continuing the process for generate a greater number of generations。We can get 8 species 啊，你就可以有个八个不同的门啊。我们知道活物的界门、纲目、科属种啊，它整个这个繁衍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达尔文整个进化论呢，最起始的一个理论呢，就是物种呢是由简单迈向复杂，由简单迈向复杂啊，由单一的迈向多元化啊，迈向多元化哦、啊。所以今天的活物界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门，但基本上呢。它是从一个起点的慢慢慢慢慢的啊，从简单往复杂。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考古生物考古学当中呢，它特别讲到呢，倘若你这个去找寻找这个考古的证据啊，你这个地层越往下挖的时候呢，照这个理论来说呢，越下面的东西是越简单的啊，因为离我们的时间越远，它的东西呢是越简单的。那在上个世纪的末期呢，在中国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发现呢在中国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发现是在1995年呢7月19号人民日报呢讲到呢，在云南有个地方呢叫做茂天山，云南澄江县茂天山呢在这个考古生物学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是一个可以动摇跟推翻进化论的一个发现。他发现了什么东西呢？这边就讲到向进化论挑战的澄江化石啊，这个是人民日报这是共产党的党报这个人民日报呢所讲到的，就向进化论挑战的澄江化石，挑战什么东西呢？这是茂天山的，这是云南省澄江县茂天山，大家可以看到很像个帽子这是茂天山的全貌在茂天山呢。他们在考古学的时候呢，就在茂天山呢，在这个挖掘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在挖这个地层呢，就发现到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发现。什么发现呢？这个在1995年5月25号呢，人民日报呢，讲到澄江生物群研究成为瞩目，什么事情呢？ 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是全球生命演化史上啊突发性的重大事件，现代的生命的多样性呢起源于此哈、啊，起源于此。深入研究呢，可能对传统的进化论呢是个动摇，对传统的进化论是个动摇。那发现了什么东西呢？就是在澄江县化这个化石群当中呢，发现那个跟进化论里面讲的东西啊是一个不相同的东西，是什么？就最简单的活物啊，跟最复杂的活物，以及今天已经绝种的活物啊，都是在同一个时间点出现。换句话说，在一个化石层当中啊，发现了今天最简单的，以及今天最复杂的啊，所有以及包括今天绝种的，都在同一个地层啊当中。所以呢，这个中国的国家地理杂志呢啊，在那一年呢，有一个封面呢，特别讲到最惊人的发现，就所有的动物的祖先呢，曾同时出现。所有动物的祖先呢曾经同时出现、The greatest discovery all animal ancestors appeared together、not gradually 所以所有的 ancestors they appear together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一件事情的。那这个发现的本身呢跟进化论所讲的东西啊是一个 conflict， 换句话说呢，物种呢它不是从简单迈向复杂的，物种呢是在同一个时间的最简单跟最复杂、是同时出现的、所以它在这个地质一个地层当中呢发现了所有最复杂的跟最简单的活物。那这个事情呢本身呢跟动画进化论呢是一个 conflict。 我们知道这自然科学呢它基本上是讲到实证的，是讲到证据的，换句话说你能够在实验室重复出现的以及你所收集的数据呢能够解释你的假设，解释你的学说呢，基本上呢这会被这个科学界所接受的。但就说你如果很客观的去分析呢，从考古学所发现到的这些事实的证据呢，它事实上是跟进化论呢是相冲突的。换句话说呢，复杂的活物不是从简单进化来的复杂的活物啊它存在的时候就是复杂的活物就是一个复杂的活物。所以当这个澄江化石被发现的时候呢，事实上在美国啊是兴起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 impact。 那美国的考古生物学家呢就请了这个中国科学院的考古生物研究所呢负责这个澄江化石这个物种大爆炸的这个发现者呢就到美国来做演讲。他做演讲的时候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 In China we can criticize Darwin but not the government, but in America you can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but not Darwin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中国呢你不能够批判政府，你可以批判达尔文。在美国呢你可以批判政府，但是你不可能批判呢达尔文这是个事实。欠朋友，所以换句话说呢，如果你从事实的证据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呢，达尔文的进化论呢基本上啊它是个哲学，它不是个科学。为什么？因为它不合乎科学基本上的实证的条件实证的条件。并且你所发现到整个考古学的整个客观的证据是跟进化论的学说是互相冲突的，互相冲突的。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开宗明义讲到整个世界的存在或者整个人的存在，它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可能它是进化来的，第二个可能呢它是有一个 intelligent being 是一个非常高智慧高能力的把它设计出来，然后呢呈现在大地之上。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最伟大的时候是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为什么？那时候我觉得我全世界我都懂。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世界很小，世界非常非常的小但有一天你真的念了大学的时候呢，哇，你发现到这个学问呢这个真是太多太多了有一天念了研究所了，我发现不得了还要到这个图书馆去找资料现在我手下已经有35个博士生毕业你就发现了这个学问这个 knowledge 这个 technology 这个 science 不管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你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现象。人穷毕生之精力只能够了解其中的千万分之一所以你发现到一件事情这个宇宙的形成人类生命的复杂跟万有的复杂，它绝对不是一个无中生有，在一个碰撞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就像你一堆破铜烂铁你这个几亿年以前放在一个 广场上啊，你让它风吹日晒啊，打雷下雨刮风，它不会刮个几年之后就刮出个波音747来了，不会的，破铜烂铁啊，你搞了几亿年它还是破铜烂铁。为什么？因为它牵涉到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组织的现象啊。我们最近呢，因为我自己是搞光学的，大家知道这个光啊，太阳的光啊，太阳的光这个射到这个地球的时候啊，它经过大气层，经过大气层之后呢，到海面，海面再往下走的时候啊，你在海面700米之下呀，这个海啊就变黑了，因为光啊，光在700米的海水的深度之后啊，所有的光都被吸收掉了，所以到了700米之后啊，整个海下面呢是黑色的，是 darkness 啊， because there's no light。但是在深海几千米的地方啊，你知道有活物啊，它会自己发光的，就像这个活物一样。这个活物啊，我为什么要跟大家举这个活物啊？因为自己是搞光学的，我是专门研究光的。嘣，啊，这个东西啊，像水母，但是是在深海里面的啊，在几千米里面的，你会发现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啊，在一片漆黑当中啊。它有它自制的光源呢，它会发光的照明它的道路，它会发光的啊照明它的黑暗啊，而且它的发的光啊不是单一色彩的，而是彩色的，是彩色的，是 very colorful 啊，它是彩色的。亲爱朋友，你知道这么复杂的东西啊，你今天用人类最高明的科技啊，它设计不出来的，但是。这么一个活物啊，在那么深的海里面呢，它可以产生自己的光源呢 在产生自己的这个在那个海底下的世界。所以，亲爱的朋友，你要知道，活物的产生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那另外一个例子啊，最近这个纳米材料啊是很 popular 这个东西哈、啊。我上次到北京去啊，还有一个店叫做纳米牛肉面啊。我不知道他大概用的这个调味料是 nanoscale 的好像什么都跟纳米这个掺一咖啊，就表示我们比较这个时髦啊，比较时髦。你知道啊，这个我们最近拿了很多的funding啊，都在做这个东西啊，这个左上角这个图片啊跟右上角这个图片、啊、是我们实验室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啊。现在用最好的这个电子显微镜呢、啊、跟这个最好的这个 electron 啊这个 lithography 这个一并 lithography 啊，你可以做出来这个纳米材料。这个纳米材料呢，它是个二维结构的啊，因为人类的它一次只能做一层，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它经过很多的设计 啊这是博士生这个设计出来一些东西啊。那这个叫做光子晶体啊，这光子晶体在哪里产生的呢？是在一个超净间的啊，中文叫超净间，英文叫 clean room， 就所有搞半导体制程的都需要进入这个 clean room， 因为不能有任何的污染，但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啊，在自然界啊，早就有光子晶体了，而且自然界的光子晶体啊，比人造出来的光子晶体要高明的多。啊，我举了两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这个最左下方的这个卡很多颜色的石头啊，叫做蛋白石啊，叫做 opal 啊，蛋白石。这个左边这个下面第二个图啊，是一个蝴蝶啊 ，butterfly 的这个翅膀，你知道 butterfly 的翅膀是很漂亮的，对不对？五颜六色的。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啊。把它拿到电子显微镜下去观察啊，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啊，它有三维结构的光子晶体，而且你知道这个三维结构的光子晶体啊，跟你画面看到的颜色啊，比方这个看到黄色，看到红色，看到蓝色，看到这么多彩色啊，都是因为光子晶体它不同的这个 periodicity 啊，不同的这个频率啊，或者不同的这个组织啊所产生的。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它是三维的 ,three dimensional 的。你要知道这么样一个结构啊，在今天呢 人类最好的超境间里面呢，他做不出来这个结构，他做不出来这个结构。而且这个结构你会发现到更特别一件事情啊，它是在自然界非常肮脏的环境产生的，是不是？非常肮脏，各样各式各样的污染啊，空气的污染，水污染啊，但是蝴蝶飘翅膀呢，它是一样漂亮的。所以你知道这么样的一个结构啊，它不可能是进化出来的，它是经过设计的。就像上面这个东西啊，它是经过这个博士生博士后啊设计出来的，才会有这么一个结构。这告诉你一些什么事情啊，这个世界的后面呢，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亲爱的朋友，你要相信啊，这个整个宇宙是这样乱碰乱撞撞出来碰出来的。哇，这个是要极大极大的信心的，就像相信呢一堆破铜烂铁会变成波音747的信心的。但反过来说，反过来说，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在罗马书里面啊，有一节圣经啊，我们待会再过来念哈、啊，如果宇宙当中有一位创造者，如果这个宇宙当中啊有一位创造者，那人类跟这位创造者有什么关系啊？人在地球上做什么？下面我再讲一遍，只有两种可能，对不对？人是进化来的，跟人是被创造的，而是经过一个 very very intelligent 的 being 把我们给设计创造出来的啊啊！我刚刚讲到呢，是进化是不可能的。第二种可能呢，就人如果是被创造，是被设计出来的啊。那你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如果宇宙中有一位创造者，人类跟这位创造有什么关系啊？人在地球上做什么？这很关键的、啊。你觉不觉得这非常关键的？假设今天有个创造者，他跟我啊是什么关系都没有啊，他的存在跟不存在对我来说啊就不重要了，对不对？就像我今天说，哇，西伯利亚有一个那个百万富翁啊，你讲了半天，然后呢跟你啥关系都没有，因为他是他，你是你。所以现在朋友，今天如果有个上帝啊，今天很重要一件事情啊，他跟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他跟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啊？这个是个今天关键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啊下面这一个小时啊要回答的问题啊。我们请大家念一段的圣经好不好？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先朋友，圣经里面有句话说，他自从造天地以来啊，用我们今天的看法讲，自从啊这个 intelligent being 啊 create 这个 heaven and earth 以来啊，啊这个 intelligent being 的永能跟神性啊是明明可知的。他说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啊就可以晓得，叫人怎么样无可推诿。所以圣经上我们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上帝的手段。所以现在朋友，虽是眼不能见，眼不能见，基督徒大概肉眼我们也没看过上帝啊，眼不能见他，但下面一句话他说，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怎么样无可推诿。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换句话说呢，当你真正研究这自然界的这个复杂性呢、规律性跟它的美丽啊，啊，像一个蝴蝶的翅膀可以这么漂亮，用今天最好的科技啊，造不出来一片蝴蝶翅膀，造不出来一片蝴蝶翅膀，啊，这叫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怎么样无可推诿。所以现在朋友，这个无可推诿的后面就回到我们刚刚这个问题啊，人在地球上做什么？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Why we are here? We are here for what? Is that a lobster? 啊啊，就是你们这个城市这个海鲜很有名啊，哈哈， That's it. 好，我们看一个故事啊，跟这个 Boston 有关的，因为这边故事呢有两个男主角，一个男主角呢是哈佛大学的一个气管硕士。好，我念给大家听啊，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啊。人的一生呢到底在追求什么？有一个美国商人呢坐在墨西哥海边一个小渔村的码头上，看着一个墨西哥渔夫呢划着一艘小船靠岸，小船上有好几尾大黄鳍幼鱼。这个美国商人对墨西哥渔夫能抓到这么高档的鱼啊恭维了一番呢，还问要多少时间呢才能抓这么多。墨西哥渔夫说呢才一会儿的功夫呢就抓到了。美国人再问呢，你为什么不待久一点好多抓一些鱼啊？墨西哥渔夫我觉得不以为然，这些鱼儿已经足够我一家生活所需了。美国人又问他，那么你一天剩下这么多时间呢都在干什么？墨西哥渔夫解释，我每天睡到自然醒，出海抓几条鱼，回来后呢跟儿子们玩一玩，再跟老婆睡个午觉，黄昏时呢晃到村子喝点小酒，跟哥们玩玩吉他，我的日子可过得充满又忙碌呢。美国人不以为然，帮他出主意，他说，我是美国哈佛大学气管硕士，我倒是可以帮你忙，你应该每天呢多花一点时间去抓鱼，到时候呢你就有钱去买条大一点的船队，自然呢你就可以抓更多的鱼啊，再买更多的渔船，然后呢你就可以拥有一个渔船队，到时候呢你就不必把鱼卖给鱼贩子，而是直接卖给加工厂，然后呢你可以自己开一家罐头工厂，如此呢你就可以控制整个的生产加工处理和行销，然后你可以离开这个小渔村呢搬到墨西哥城，再搬到洛杉矶，最后到纽约，在那里经营你不断扩充的企业。墨西哥渔夫问呢，这又花多少时间呢？美国人回答说，15到20年。墨西哥渔夫问，然后呢？美国人大笑着说，然后你就可以在家当皇帝了，时机一到你就可以宣布股票上市，把你的公司股份卖给投资大众，到时候你就发了，你可以几亿几亿的赚。墨西哥渔夫问，然后呢？美国人说，到那时候你就可以退休了，你可以搬到海边的小渔村去住，每天睡到自然醒，出海随便抓几条鱼，跟孩子们玩一玩，再跟老婆睡个午觉，黄昏时晃到村子喝小酒，跟哥们玩玩吉他。墨西哥渔夫疑惑地说，我现在不就是这样了吗？墨西哥渔夫啊疑惑地说，我现在不就是这样的？小朋友，人的一生呢到底在追求什么？人的一生呢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在座的人呢，我们都是很会追求的，是不是？我们都绕了半个地球啊来到这里，身在美国的举手，除我们小朋友之外啊，身在美国的举手。哦，你也是小朋友哈哈哈哈。我们在座啊几乎全是身在地球另外一面的，对不对？学一个你从来没讲过的话叫英文。你吃饱饭没事，你跑半个地球到这边来干嘛？这是要问你一个问题啊，人的一生呢到底在追求什么？人的一生呢到底在追求什么？亲爱的朋友，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问的，因为人的一生呢很快就过去了，是不是？我前两年请我研究生到我们家 barbecue 啊，我跟研究生呢抱着他的小女儿啊，就看着我，然后说跟他女儿说什么啊，叫爷爷，叫我叫爷爷。叫得我哭笑不得。 相信人生真的很短暂呢、啊儿时的回忆好像就是昨天呢、啊，但今天呢、啊，哇，已经要被人叫爷爷了。So life is very short， 所以生命是非常短暂的。我们每一个人呢，需要问这个问题：人到底在追求什么？那圣经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6章26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亲爱的朋友，耶稣这句话包括所有的人，你知道我们在座的都是很会赚的，对不对？我们是很会赚的，不然13亿人呢、啊？为什么就你过来了，别人没过来呢？我们在座的人都是很会赚的，对不对？但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亲爱的朋友，我们不管在赚什么东西，我们都是用我们的生命在换，对不对？你可能用5年的时间换个 PhD， 如果你换到一个不好的老板，搞个7年、8年、10年，啊，你用5年的时间，用10年的时间再换一个 degree， 再用几十年时间换一个 career， 再用几年时间换个太太，再用几年时间换个房子，再用几年时间换个儿子。虽然五子登科了，你也差不多了。我们不管在赚什么东西啊，有一个事实在你我生命当中，就是我们是用我们的生命在 trade， 我们都是用我们的生命在换的，我们都是用我们的生命在换。而且你会发现到一个特性呢，我们所赚的东西啊，永远没有办法让我们里面得出一个真实的满足。你知道，一个世纪以前啊，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呢、啊，叫 Rockefeller。洛克菲勒，他是个石油大王，以今天的币值来讲啊，他比 Bill Gates 要有钱太多太多了。这个纽约时报一个记者就用 Rockefeller， 他说人赚钱呢、啊、赚多少就够了。问你我这话就很容易了，对不对？我们都穷嘛。问 Rockefeller， 他说钱赚多少就够了。Rockefeller 怎么回答？ Always a little bit more. Always.A little bit more， 这是这个 Rockefeller 给这个问题的答案啊，永远是再多一点。亲爱的朋友，所以世界上的事情呢，没有让你满足，但是重要一件事情呢，弟兄姐妹，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亲爱的朋友，所以耶稣来到地上做什么事情呢？他要叫你的生命被改变，叫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呢被改变，这是耶稣来到地上啊最中心的一个目的啊。所以耶稣来到地上，他讲过另外一句话，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耶稣说：“但谁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耶稣说呢，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姐妹，什么叫偷窃、杀害、毁坏？因为人都会死，这是一个人必然的结局，对不对？这是人的生命被偷窃了，可能是被金钱偷窃了，被我们的私欲偷窃了，被我们的许多的 ambitions，对我们很多的情欲偷窃，被很多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残累偷窃但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翻转你我的生命。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亲爱的朋友，要得更丰盛的生命有好多的方式，对不对？假设你有个有钱的爸爸给你一笔很大的遗产，这也是不错，对不对？这也能够更丰盛嘛，是不是？所以更丰盛有好多的方式，叫你好好读书，也可以这个将来有个好工作，这也可以叫你的生命啊可以更丰盛，是不是？我想我们在座很多这个第一代的移民啊都是这个类型的，因为我们来啊都是念 graduate school 的大多数在这边呢，然后毕业之后呢，继业之后呢，就开始进入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是不是？然后就每个月给 Uncle Sam 一些钱，给呵呵 state 一些钱，给 city 一些钱啊，你这个就是你的生活的内容。但耶稣来到这里，亲爱的朋友，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怎么样他把更丰盛的生命给你呢？怎么样给法子呢？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了啊。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亲爱的朋友，上帝让你的生命更丰盛的方式，就是给你一个新的生命。I give you a new life, which is abundant life. 啊，这叫做我来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怎么得法子呢？他把一个生命给你，他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叫你不用再过从前过的生活。这叫做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讲得非常清楚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亲爱的朋友，我刚刚前面那个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真有一位神呢，这位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在地上做什么？亲爱的朋友，那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啊，跟人的关系啊是非常密切的，密切到一个地步啊，他把你当他的儿子。所以换句话说，今天这个消息是不得了，就是告诉你一件事情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爸爸。我姓陈，所以我有一个陈爸爸，还有另外一个爸爸是这个创造宇宙万有的这位上帝。因为这边讲得非常清楚，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而且这等人是从神生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中国有句话叫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什么意思？什么样的生命就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懂我意思吗？什么样的生命啊，就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亲爱的朋友，上帝如何要你我的生命丰盛呢？他不是给你一个百万家产，他不是给你一个漂亮的房子、漂亮的车子，当然这都可能够叫你的生命得到一些 upgrade 啊，得一些增长。神给你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就给你一个新生命，而且这个新生命是神的生命。所以你知道，如果是神的生命呢，亲爱的朋友，他有神的表现，对不对？他有上帝的表现啊。所以中国有句话叫虎父无什么，无犬子嘛，就是老虎的爸爸没有狗儿子，是不是？所以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真正有上帝的生命的时候啊，你会有上帝的表现。我们再看下面一部圣经啊，那这个生命有什么特性啊？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讲到，他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啊。这个在希腊文原文圣经呢，他说 We are the masterpiece of God. We are the masterpiece of God. 换叫做我们是神手中的什么？ The masterpiece 是一个 masterpiece 啊。什么叫 masterpiece 啊？啊，今天如果你到一个五星级宾馆啊，如果这个有很好的餐厅啊，这个老板请你吃饭呢，他说请你吃一个 masterpiece。这个 masterpiece 摆上来呢，是青菜炒豆腐，你就觉得他没有诚意，对不对？这不是 masterpiece 啊。所以你要想到一个人的时候啊，你就想到他的 masterpiece， 你想到这个米开朗基罗的时候，他有他的 masterpiece， 对不对啊？你想到蒙娜丽莎的微笑啊，你想到很多这个啊，你想到贝多芬的，他有个 masterpiece 啊。你想到莫扎特的时候，他有个 masterpiece 啊。你想到一个有名的科学家，他有个 masterpiece。 那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呢，我们是上帝手中的 masterpiece， 我们是上帝手中的杰作，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是上帝手中的杰作。所以换句话说，亲爱的朋友，连一个蝴蝶翅膀啊，你都会觉得是 incredibly intelligent 啊。从今天 science 的角度来去分析这个东西啊，你觉得这个里面啊好像 encode 了很多的 intelligence 在里面啊。但人呢，亲爱的朋友，你要知道人是上帝的 masterpiece。 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啊， 我们的生命呢是非常尊贵的，因为是一个 masterpiece。 不但如此，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讲到，他说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有上帝的心的。什么是心呢？大家知道啊，这新旧两约圣经呢，新约圣经呢是用希腊文写的，旧约圣经呢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一共有多少不一样的字啊？有11260个字。翻译呢，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啊，只剩下6000多个字，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啊，只剩下4000多个字。所以中国人讲话是言简意赅啊。什么叫言简意赅啊？就讲不清楚啊。你知道这个我们有基督的心呢，实际上讲得不清楚。这个心呢，如果你回去看那个希伯来文呢，不，希腊文呢，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我们是有基督的心呢，在希腊文这个字啊，它是包括一个 mind， 包括上帝的 feeling， 包括他的 thought， 包括他的 understanding， 包括他的 will， 什么意思啊？包括他的心思、感觉、思想、理解、意志，他的价值观。这叫做我们有上帝的心。为什么？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啊，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啊，你就有上帝的欢笑，你有上帝的眼泪，你有上帝的喜乐，你有上帝的价值观，你有上帝的高度，你有上帝的眼界，你有上帝的思维。这叫做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上帝手中的杰作，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思、意念、感情。亲爱的朋友，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上帝生的。那怎么能生呢？亲爱的朋友，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叫做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那这个接待跟信的过程，亲爱的朋友，讲到我们刚刚前面讲到整个人类啊，被仇敌偷窃、杀害、毁坏，换句话说，人犯罪，所以人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隔离了。那如何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呢？能够重生一次呢？这里就讲到接待他，相信他。接待什么呢？接待这位道成肉身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你回到神面前的桥梁。借着十字架呢，我们的罪得都赦免。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呢，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亲爱的朋友，当一个人真正信耶稣的时候，当人真正得着神的生命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在你的生命里面呢，你会经历一个剧烈的转变啊，经历一个剧烈的更新。而这个基因呢，亲爱朋友，这个基因造就了亚伯拉罕、约瑟、摩西、大卫、彼得、约翰、保罗。这个基因呢，让亚伯拉罕成为一个信心的伟人啊，让约瑟呢成为一个反败为胜的外族青年，一个道德上的勇者啊，让摩西呢成为一个虽弱却强啊，打败法老王的巨人。亲爱的朋友，所以这个基因呢改变了亚伯拉罕，改变了约瑟，改变了大卫，改变了摩西，改变了彼得，改变了约翰，改变了保罗，改变了你和我，让大卫这个少年人打败了哥利亚这一个巨人。哥利亚多高啊？哥利亚用今天的尺寸算有九尺高啊。所以哥利亚看姚明呢是这样看，那看我们就看不到了。大卫多高？大卫可能跟我差不多高啊。这大卫就是一个少年人呢，能够打败哥利亚这个巨人，为什么？因为他有神的生命啊。让彼得成为平凡的渔夫，这个平凡的渔夫呢却成为教会的基石，让保罗啊从敌基督的人呢成为建立教会的使徒啊。这个基因，亲爱的朋友，让你我不再一样。这个基因呢让你我不再一样。所以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上帝做一件事情啊是釜底抽薪的。你知道所有的教育啊都是治标不治本，所有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你发现到一件事情，它是治标不治本，它治疗一个人外在的表现，它不改变一个人生命的内涵上的啊，所以本质没有改变。但福音呢，亲爱的朋友，上帝解决给人更丰盛生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就把这个生命给我。所以这个基因，亲爱的朋友，让你我 不再一样，让你我不再一样。跟你旁边朋友讲一声好不好？你我不再一样。所以经历一个极其奇妙的改变，这个基因呢，让人有创意，这个基因让人有勇气，这个基因让人看得见未来，这个基因让人长出属天的翅膀，这个基因呢，让人活出阳光的生命。弟兄姐妹，上帝有个名字叫做 Creator， 对不对？ Creator， 所以你知道，如果你爸爸是 Creator， 你这个儿子就 very creative， right？It makes sense， 对不对？如果你爸爸是个创造者，那你就 very creative， 对不对？你知道全世界最有创意的国家还是美国，懂不懂？啊，你们都不知道。我也是跟美国东京跟日本一个东京大学的一个教授吃饭啊，他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日本人呢很敬业。做事情都很认真的，但是我们日本缺乏创意。他所以缺乏创意，他说比方说这个电脑行业，他说我们可以做出很好的这个很多的这些 peripherals， 但是我们日本人做不出这个 processor， 就中央处理机啊。你知道电脑的这个心脏啊，就是这个 processor， 这个 Pentium chip， 所以这个 Intel 这个公司对美国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公司啊。他说这个我们日本人呢就做不出来这个 processor。你知道现在全世界不管卖哪里的电脑，那个 processor 都是 made in USA 的。那个 processor， 那个里面那个处理器啊，那个 processor 都是 made in USA。为什么？你知道这个电脑里面呢，这个 IP 含量最高啊，这个知识产权含量最高的就是这个 processor。这个一个 generation 接着一个 generation 往上走啊，这个 processor 一直在进步啊，你会发现很多其他东西市场没有进步那么快啊。这个创意是非常重要的，创意非常重要。我今年八月份呢，在台湾带领这个全台湾这个基督徒大学教授联合退休会啊，在宜兰大学。那在宜兰大学这个带特会的时候呢，就全台湾很多这个基督徒大学教授呢都来参加了。那其中有一个这个台湾大学心理系的一个副教授，一个姐妹，她就做了一个这个总结报告。她说台湾呢现在有两个最短命的行业啊，一个是医生，她说另外一个是大学教授。第一个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医生平均寿命是63岁啊。这个医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人啊。他说台湾大学的这个教授，我听了吓一跳，然后他就讲了台湾呢这个搞这个五年，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举个手好吧，台湾啊，哇，都是少数同胞啊。其他不举手都大陆来的，大陆跟香港。哇，他就说台湾这个5年500亿啊，搞得人仰马翻的啊，搞得大家都拼着命干的，要出活。哎呀，这个就非常辛苦，很多人都是一个礼拜工作7天，日以昼夜的这样干的。在台大、清华、交大、成大都有年轻教授40几岁50岁啊，过劳死的啊。最在他的研究室啊，上班啊，几天没人出来啊，结果警察破门而入啊，发现了他就死在他的研究室桌上都有。哇，我听完了就最后做总结啊，我说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过生活呀、我说我们基督徒啊不能这样过生活啊。我就跟他们讲了，我说从做 assistant professor 第一天到现在，我做了18年教授了，我说跟你讲真的，我基本上没加过一天班。哇，他们都大吓一跳啊。我说我基本上没加过一天班，我说我出的文章啊比你们多得多啊。我说很重要一件事情啊，我说啊就是要有创意啊。你知道啊，当一个人没有创意的时候，你的生活就很辛苦。为什么？你永远是老二，或者是老三，或者是老四，老五老六就更别说了。你知道海峡两岸的这很多这个企业啊，
这个学术界啊，其实都是做老二老三老四，所以做得很辛苦啊。你不要觉得美国辛苦啊，你到大陆去看看，你到台湾去看看，我跟你讲更辛苦，更辛苦。我就说啊，叫上帝给你一个东西啊，叫做创意。什么叫创意啊？我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假设一个海边啊，从来没有人走过，第一个走上这海边的人啊，他要捡到个漂亮的贝壳啊，是最简单的，对不对？是不是？我是第一个走上这个海边的啊，到处都是好看的贝壳，就把它捡起来了。你知道台湾跟大陆的产业常常是跟着美国跟着日本后面走的，就是别人都已经捡过了啊，再换你在第二道来捡，然后呢还有第三道的，还有第四道的啊，上海捡完了北京捡，北京捡完了台北捡，台北捡完了深圳捡啊，所以捡得很辛苦啊。哦，我说你越在后面捡啊就越累，为什么？我好不容易捡到一个缺了个角的贝壳，你还乐个半死。我说什么叫创意啊？创意就是你好好祷告，好好跟随神来，叫神让你看见有另外一个 blue sky， 让你有个 creativity 啊，找到另外一个海边呢，是从来没人上去过的。阿们。这叫创意啊。你知道我是拒绝做老二，所以不活得不累。这叫创意。换句话说，上帝能够给你这个 creativity， 你知道吗？你知道很多关键的 masterpiece 啊，都是基督徒啊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神给他这个创意。你们知道 Handel 有个这个 masterpiece，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对不对？你们知道这个 masterpiece 吧？这个 masterpiece 第一次在英国上演的时候啊，英国皇帝来听了，哇！一听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就忽然就站起来了，你知道？所以听米塞亚颂的人听到这个 Hallelujah 那一段的时候，就全场都站起来了，啊，这是一个传统啊。你知道他这首诗歌啊，事实上也是创意啊。他是几天禁食祷告在神面前的，他经历到这个哥林多后书啊，保罗那个三层天上的经历啊。你知道这汉德尔这个有段时间没有作品了，他就在神面前禁食祷告，求神给他创意啊。他忽然经历保罗那个三层天上的经历啊，好像整个灵魂到了天上去啊。而在天上听到一个音乐，就是哈利路亚颂，就把它写下来。弟兄姐妹，这个基因让人有创意，特别我们第一代移民呢，我想第一代移民呢都是兢兢业业的，对不对？都是忧患意识很高的，是不是？不然你不会做第一代移民的。什么是忧患意识啊？忧患意识是好听的，忧患意识啊就是劳碌命。什么叫忧患意识？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但未必能后天下之乐而乐。你知道我们第一代移民呢，这忧患意识特高，忧患意识特高。但亲爱的朋友，你需要让神给你的创意，创意，因为这个创意是非常宝贵的。你不管是做科研也好，做生意也好，做各行各业也好，你需要一个东西啊，叫做创意。当这个创意出现的时候，弟兄姐妹啊，你可以真正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这个基因让人有勇气，这个基因让人看得见未来，这个基因让人活出什么属天的翅膀，这个基因让人活出什么阳光的生命。为什么阳光的生命呢？因为上帝的基因在你生命里面，你知道吗？上帝的基因呢？所以你知道，当我们真正遇见上帝的时候啊，你这个人灰心不起来的。为什么？因为阳光不改变的，所以你脸上的阳光啊也不会改变的。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是什么？他是一样的，他是一样的。所以亲爱朋友，所以因此要有新的眼光啊，新的自我形象啊。跟他讲一头老鹰的故事啊。美国中部啊，一个养鸡的农场，养了成千上万只鸡啊。有一次，这个农场的主人呢，就到他附近的一个山上啊去这个远足啊。他远足的时候啊，就发现一只这个小老鹰啊， 就掉在地上了。他把小老鹰呢，又刚生下来不久啊，就拿回去啊，跟小鸡一起养啊，就拿回去啊，跟小鸡一起养啊啊，所以他生活的范围呢，都是鸡兄、鸡弟、鸡姐、鸡妹啊，吃的呢，吃的都是鸡饲料啊。这个老鹰呢，就慢慢长大了，长大了，长大之后呢，还是跟这个小鸡在一块儿，跟小鸡们在一块。有一次，一个动物学家呢，就到他这个农场来访问。来访问的时候，就看到什么的万鸡当中啊，一只鹰呢。他就问这个农场的主人呢、啊，他你怎么把老鹰跟小鸡一起养呢？那个农场主人跟他怎么说？他说你搞错了。他说他是一只小鸡，看起来像老鹰。他是一只小鸡啊，看起来像老鹰啊。那个动物学家呢，就说 no。他就跑到这个鸡当中啊，就把这老鹰抓起来，抓起来之后呢，就往天上一丢啊，天上一丢呢，那个老鹰呢就开始伸出翅膀啊，就开始在找他的难兄难弟、难姐难妹啊，就看到好多都在下面，哈，又毫不考虑，马上飞回来啊，啊，然后就继续吃这个鸡饲料，啊，继续吃鸡饲料，那个农场主人就跟他说：“我跟你说，啊，他是一只小鸡，看起来像老鹰的。”然后他一不做二不休啊，他就抓着这只老鹰呢，抓着这只老鹰呢，就爬到他这个农场有个 barn， 有个仓库，爬到这个抓了个梯子，爬到这个仓库的屋顶上，就抓着这只老鹰呢，就站在屋顶上，就往这个天空上一扔呢，那这个距离就蛮高的了，你知道吧？这个距离就蛮高的，这距离上去之后呢，哇，这个老鹰呢就蛮紧张了，就继续伸出翅膀。反应了，开始找他的鸡兄、鸡弟、鸡姐、鸡妹啊！哇，就发现这个远处呢有很多的鸡兄、鸡弟、鸡姐、鸡妹，哇，就赶快回到他们当中啊啊啊！这个继续着过鸡的生活，吃鸡的食物，住鸡的笼子啊。然后那个农场主人就跟他说：“我已经跟你说了，他是一只小鸡，看起来像老鹰，看起来像老鹰的。”啊，结果最后啊，这个动物学家真的不罢休啊，就抓着这只老鹰呢、啊，啊，上了他的 pickup， 啊，上他的 pickup， 就开着这个 pickup 啊，就开离开了这个农场啊，开到哪里啊？开到旷野，然后开到个悬崖峭壁啊，开到悬崖峭壁之后呢，就把这老鹰带出来，就站在悬崖峭壁旁边呢，就把这个老鹰呢往悬崖峭壁里面一扔呢，这个老鹰呢当然紧张了，一扔出去之后呢。就伸起翅膀啊，要这个直觉反应的，就开始找他的亲朋好友啊。哇，结果往下一看呢、啊，哇，万丈深渊呢、啊，哇，扇得更起劲了，怕掉下去、啊。就在上面呢，回旋了好几次啊，找不到一只鸡啊。哇，结果呢，他就一直在找，后来他发现他自己能飞啊，就他这一飞啊。就再也不回来了，就飞走了。亲爱朋友，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呢，你也是一只老鹰呢。你从小到大看的都是鸡啊，想的都是鸡啊，吃的都是鸡饲料啊，所以你的 mentality 是一个 chicken mentality。 当你真正认识上帝的时候，亲爱姐妹，当你有上帝的遗传基因的时候，亲爱姐妹，你有上帝的 mentality， 你有上帝的心思，有意念，有他的感情。亲爱朋友，你有上帝的高度，你有上帝的勇气，你有上帝的创意，你有上帝的阳光的时候，亲爱朋友，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呢、啊，你要脱离这个鸡的生活，进入什么？进入老鹰的生活。你要知道，人跟人中间的问题啊，常常就是一只小鸡跟一只小小鸡在闹别扭。你在夫妻关系啊，常常为什么搞得难分难解？因为两个都是鸡啊，一言以蔽之啊，啊，为了一颗鸡饲料，哎呀，给打得头破血流啊，给搞得你死我活，就是什么？这就是鸡啊，啊，你要知道，有一天你真正有鹰的高度的时候啊，你看小鸡抢你一颗米粒，那什么了不起？给你一把。亲爱的朋友，所以当你真正得着上帝的生命的时候，有上帝的遗传基因的时候啊，你在不一样的高度过生活，你在不一样的 领域里面过生活。现在朋友，一切都不一样。这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讲到，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什么？都变成新的了。所以现在朋友，你不一样了，你不再一样了啊！我们都不一样。你知道，这个基因呢，改变了历世历代许许多多的人。这个基因呢，改变了我一个好朋友，叫做江恰恰。他是一个 Tanzania 的一个 missionary。他这个江恰恰，他从小有三个咒诅 ：poverty、alcoholism、ignorance， 啊，就是酗酒、贫穷跟无知，啊，他家族都是酗酒的。第二个呢，贫穷，家里非常穷。他从小住在哪里？住在贫民窟啊。在贫民窟左邻右舍经过他家的时候啊，都会指指点点说：“你看这家这么穷啊。”那你就知道他家有多穷啊。第三个就是无知啊，他家祖宗八代啊，没有一个小孩啊读过小学毕业的。祖宗八代啊，没一个小孩读过小学毕业。他小学四年级啊，读了四遍，留级、留级、再留级啊，所以读了四遍。啊，但就是他在小学四年级啊，读第四遍的时候啊，一个西国宣教士啊，在坦桑尼亚传福音给他，他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之后呢，天主妹，一个天大的转变呢。他很奇妙一件事情，他自己过去做见证的。他本来信耶稣之前都是敬陪末座，他信耶稣之后啊，天主妹，因为他新的遗传基因进来了，他都考试都是名列前茅啊，所以他是他祖宗八代里面头一个小学毕业。小学毕业完了之后念中学，中学毕业完念高中，高中又来念大学，大学来念硕士班，硕士班又来念博士班。他现在全世界有好多的神学院呢。小朋友，谁改变了他？他知道一件事情，他不再是个小鸡。他知道一件事情啊，上帝是他的父亲呢，所以他有上帝的创意，他有上帝的智慧，他有上帝的心思，他有上帝的高度，他有上帝的阳光。生命被改变了，生命被改变了。啊 ，Billy Graham 的故事，带着 Billy Graham 是上个世纪啊，神兴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evangelist， 传福音非常大有能力一个人，全世界听过他传福音的人呢，超过一个 billion， 十亿人呢，听过他传福音的。你知道这个 Billy Graham 啊，从小的时候他生在哪里啊？生在农村呢，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的孩子啊，但从小呢，这个他很爱主啊，所以这个上帝呼召他什么？呼召他传道啊。小时候啊，哇，他里面这个你知道，跟人讲话的时候脸都会红的啊，所以没有这个胆呢、啊。但你要知道，就在那个状况当中啊，他开始操练自己，操练自己。他怎么操练？对着西瓜田操练，西瓜田呢、啊？他在 South Carolina， 你知道 watermelon 呢、啊？啊，一个西瓜田里面呢、啊，有成百上千个西瓜，啊，每一个西瓜都是个头啊，啊啊，他呢就。对着西瓜田呢，就开始操练他的讲道，就操练他的讲道。就在操练的过程当中啊，弟兄姐妹，那个音的胆量，那个音的高度啊出来了。所以你知道，神使用他在世界各地啊。我是在台湾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听过他传福音的，啊，这个，所以神改变了他，改变了这么一个人啊。这个罗马皇帝啊，康斯坦丁的故事啊，我们知道康斯坦丁啊。是在罗马帝国当中啊，第一个成为基督徒的皇帝。他之前呢，基督教是受到极大的逼迫的，啊，如果你现在到罗马城去啊，罗马城下面呢是个空城，另外一个城，里面都是很多很多几十万上百万的圣徒啊的埋葬在那里的，只有三层是个逃亡的地方啊，啊，就罗马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啊，康斯坦丁呢，在罗马帝国分裂的时候，在米维恩战役的时候啊，以寡击众啊，啊，他这个战役的前一天晚上啊，他做了一个梦，他的母亲跟他的太太啊都是基督徒，他做了一个梦，做了什么梦啊？那天晚上在梦中啊，耶稣向他显现，他发现他这个在天空上出现了一个大十字架呀，在天空上啊出现了一个大十字架，然后写了一句话：靠着这个得胜。靠着这个得胜，他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召聚了他手下的指挥官呢，一起到他的这个营房啊，就讲到他的梦啊，也讲到神的应许。那他也跟神许愿了，那我若得胜了啊，我要相信你。那他后来带着他的当时的指挥官呢，一起祷告， 就在那场战役当中啊，就在那场战役当中啊，他这个以寡击众啊，打赢了仗，后来基督教才从个被打压的状况当中啊，才成为一个被合法啊，最后成为这个罗马帝国的国教。那君士坦丁做了很多关键的事情呢，包括我们现在的圣经的成立，以及基要神学的一些建立啊，都是在康斯坦丁做这个罗马皇帝时代呢啊所完成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是耶稣改变了这个皇帝啊，因为这个皇帝在整个罗马帝国史当中啊，他是活得最久的，他活了很长的时间啊，也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啊。啊，是一个经过神的制作而被改变的一个人啊，奥古斯丁呢、啊？弟兄姐妹，奥古斯丁啊，是在中古世纪非常重要的神学家。但这个人呢、啊，本来是一个吃喝嫖赌啊，什么坏事都干的人，吃喝嫖赌、啊，什么坏事都干的人。这个还跟妓女啊，跟 prostitute 啊，生了个儿子。这个，但后来啊，他在罗马的时候啊，这个信了耶稣之后，这个180度的转变，整个人不一样。真是我们刚念段圣经呢，他是有上帝的心思，有上帝的感情，有上帝的意志，有上帝的高度。他后来写了很多的书啊，有很多的神学著作，一直到现在影响着今天的教会。弟兄姐妹啊，一个本来什么都不是的人，因着认识耶稣啊，弟兄姐妹能够成为一个影响到今天的一个弟兄啊。美国清教徒的故事，大家知道，从军事上来说 Washington is the foundation father of USA, right? 华盛顿呢算是美国的国父，从军事上来讲啊，但是从美国的精神上来讲啊，清教徒啊是美国的立国之父。清教徒啊，我们知道当时在这个16世纪、17世纪、18世纪啊，宗教大逼迫的时候，清教徒啊 Puritan,这为什么叫清啊？就是要把所有不属于神的东西呢，从教会里面把它给分离出去啊。但是在天主教跟这个英国国教当中啊，受到很大的逼迫。当时的逼迫啊，逃亡是有两个方向逃亡，一个是往瑞士的日内瓦啊，像这个John Calvin， 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人了。John Calvin 就是逃到日内瓦。才有这么长段时间能够写很多的著作，一直到现在影响到很多的神学。那另外逃亡的一个方向是往哪里逃啊？就是往美国大陆、哦、所以你知道啊，美国第一代进来的移民啊，都是最好的基督徒，都是当时在欧洲啊最好的基督徒。那这些人来到美国、啊、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啊，他们就通常在美国呢，事实上就是一开始就登陆就在 Boston。那来到这边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呢，就是建立一个啊能够自由按着圣经按着圣灵呢能够来敬拜神的一块地图啊。所以你知道清教徒的精神呢影响到了这个美国这个建国一直到今天呢啊，美国一直到今天啊，所以能够啊叫我们今天呢啊，像圣经所说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啊、我的故事就太多太多了啊，因为我在讲我自己啊，当可以讲很多很多。啊但刚刚有好多第一次见我的。啊事实上我们能够见面呢，我相信呢是神很奇妙的安排。为什么？我在家排行老五啊，我上面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我在家排行老五啊，我是属于台湾的外省人呢。感谢主啊，我们逃出来了。因为我爸是国民党的，他是这个黄埔军校的。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碰到好多大陆学生的，就指着我，哈，他说陈瑞珍的，还好你逃出来了，要不然文革的时候有你受的了，就跟我讲。但到了台湾之后呢，你知道那时候啊，这个整个台湾的经济啊还是非常拮据，非常紧张的。我母亲怀我的时候就决定要去做人工流产的，希望 to do abortion OK， 都跟这个妇产科医生呢都挂好号了啊。那一天呢要到妇产科医院去做人工流产手术啊，去之前呢 还在厨房炖了一只鸡啊。这个故事啊，还是我长得够大的时候他才告诉我的，生怕伤害了我幼小的心灵啊。他去妇产科医院这个做动这个人工流产手术之前呢，还在这个厨房炖了一只鸡，就是要做完这个人工流产手术之后呢，回来吃这个鸡进补啊，进补。然后呢，他就去做，要去做这个人工流产手术。哇，去做那个人工流产手术的时候，到了医院之后啊，哇，那个医生呢就苦口婆心的劝我妈妈把这孩子留下来。那个妇人呢就动了慈心呢，好险呢，差点你们今天就看不到我了。差点连我三个女儿都来不到这个世界上了啊！所以在我们能够相聚啊，亲爱朋友，不是个偶然的，不是个偶然。我这个大学在我的一直到大学呢，都是在台湾啊。大学毕业之后当兵啊，面对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所以台湾的男生呢，通通要当兵。当兵呢，八年来美国。八年来美国啊，我88年研究所毕业啊，88年到92年呢，我从我这个进职场的第一天呢，哇，神就很祝福我。我第一年加薪呢，加25%，第一年呢，加薪加25%，这个4年里面就拿了很多的 grant， 这是为什么后来会到 UT Austin 拿到这个 faculty position。我就是88年在工业界一直到做到92年，做92年，到92年到了 UT 啊。哇，那时候到 UT 的时候啊，哇 ，UT 啊是给了我5000块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座是 faculty 的。现在回想挺残忍的，现在回想，因为5000块钱呢，什么都养不起啊，养一个研究生呢，差不多要$50,000呢，啊，养一个研究生呢，一年呢，所以你知道要一个研究生要毕业啊，要差不多$20,000到$30,000呢，啊，就是这个指导教授啊要 invest 的这个钱呢，是这么大一笔钱呢。哇，你说紧不紧张啊？非常紧张啊！我们92年到了奥斯汀呢，我93年开始现在这个教会，就是奥丁传福基督徒聚会啊，啊，哇，开始聚会，我那时候什么都还没有呢，还没有 tenure 啊，什么都还在未尽之天呢，我就开始一个教会啊，这个白天上班，晚上这个传福音看望，准备这个教会的事情，紧不紧张啊？挺紧张，为什么？那时候没钱呢、啊。我在工业界去出差的时候啊，都是住最好的 hotel， double 去。啊 Maria 都是住最好的 hotel， 我到 UT 的时候啊都是住 Motel 6， 有一两年呢，我所有的出差啊都是住 Motel 6， 全是住 Motel 6啊。然后有一次我在 Motel 6， 哎呀，洗澡洗一半，一只蟑螂在下面，哎，我心里一边看这个蟑螂，我在一边想，我怎么变成这副德性了。你说紧不紧张？挺紧张的，挺紧张的。哇，我每次紧张祷告的时候，主就问我一句话啊，阿爸就问我一句话，他谁带你来的。哦，这个故事很长啊，是神带我去奥斯汀。我们去奥斯汀，从加州搬到德州啊，这个过程有非常清楚上帝的引领啊，所以我们到了德州，我说主啊，是你带我来的。你知道这一句话解决很多问题，什么意思？既然是我带你来的，下面谁负责？就是他负责，就真的非常奇妙。我这个funding就一笔一笔进来了。我那个 group 最大的时候啊，我有20个博士生的，7个博士后，2个秘书，加我30个人。我那 group 最大的时候，啊，所以这个一年呢、啊，要申请好多好多的钱呢、啊，养这一帮子人呢、啊，养这一帮子人。那2000年，公元2000年的时候啊，我们成立了一个公司啊，啊。就集资了这个$18 million的这个风险基金呢，就是 venture capital 的这个$1,800万的这个风险基金呢。那风险基金要进来有个条件呢，就是我要从 UT quit， 因为这钱是冲着我来的嘛，所以我就 quit。到了911发生之后啊，哇，你知道911这一撞啊，把很多 startup 撞的这个人仰马翻呢啊，因为很多投资这个公司的这个 headquarter。都在那个地方啊，所以 headquarter 都没了，所以资金一下紧缩。所以我2001年呢，我就回了 UT 啊，回了 UT 之后，你知道一整年多没有写 proposal， 一整年多啊没有写任何研究计划。哇，这个funding就开始往下掉。2001、2、3、4到2005年8月， 我那个 group 啊没钱呢、啊，我差不多有七八个项目啊，都是2005年8月31号到期啊。2005年8月31号到期，就到那一天呢，就没钱了。哇，紧不紧张啊？非常紧张啊！哇，2004啊，哇，就开始有点紧张了。哇，到了2005年年初啊，就更紧张了，更紧张啊！啊，我就拼命祷告啊，拼命在预备啊。主跟我说：“你不要紧张啊，不会有事的。”我心里想：要看到钱财没有事啊？哇！结果2005年1月、2月、3月、4月、5月都没钱进来啊，只有钱出去啊。到了5月，暑假了，6月初、啊、我召集我所有研究生开会，我说今年暑假是你们最后一次拿配了。我说到8月31号，我们这个 group 啊就没钱了，啊，我们就关门了。为什么跟他们这样讲呢？这样他们还有2-3个月时间啊，可以继续想其他出路啊。哇，结果6月、7月到8月初啊，真的是一毛钱都没进来啊，一毛钱都没进来啊。到了8月初啊，一个礼拜一早上，我的秘书来找我，他说啊 ,Dr. Chen, 啊，他说啊，你下个学期啊，在经济上要资助哪些学生呢？我心里在偷笑，我还资助哪些学生呢？连你都没了，还资助哪些学生呢？啊，因为秘书的钱也是我们的这个 research grant 里头的钱呢、啊。我心里就在偷笑，没跟他讲，我心里在偷笑，还养哪些学生呢？连你都没了，还养哪些学生呢？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学校什么时候要这个消息啊？要这个资料啊？他说礼拜五、啊、他说礼拜五。我说你再给我几天的时间呢、啊？我说你再给我几天的时间。亲爱的朋友，你知道那个礼拜，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每一天发生神迹。礼拜一早上，我跟我秘书我讲完话了，回到 office， 我电话响起来了。电话响起来呢，奥斯汀啊有一个公司啊叫做 ACC 啊，叫做 Advanced Communication Concepts， 这个公司啊还在，他的 CEO 啊叫做 Jonathan Ellis 啊，你如果你们去 Google 可以找到这个人，你可以打电话去问他。那天早晨呢、啊、这个 Jonathan Ellis 给我打了个电话，他给我打电话，他大哥劝我们一笔钱要给你，你像这么多年呢、啊、只有我去找钱的，钱不会来找我的啊，那天钱就找上门了。我马上问他第一句话，我说 When？ 你知道远水救不了近火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 faculty 啊？你知道你从一个研究计划写出去啊，啊，到这个研究计划被评估啊，最后决定要给你钱啊，这个钱最后再到你的 account，这个中间有一个很长的延迟时间呢、啊，6个月、9个月甚至1年呢、啊。有一个延迟时间呢，所以马上问他一句话，问他跟我回答说 immediately， 那我就跟他说你就 immediately 来吧，因为他的公司啊跟我那个研究室啊大概就10分钟的时间，他开车过来了，就到了我 office， 就跟我说他要什么东西，我说这东西我们能做啊，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这个 proposal 要写多长啊，他说他要个50页的 proposal， 他要写好几天才写出50页，他说一页就够了，哎，那我就上电脑咔咔咔咔咔敲了一页啊，就拿了$280,000呢。哇，那是$280,000呢，是救命钱呢。28。第二天呢，美国另外研究金单位又给了我15万。第三天呢，美国又有一个研究机构给了我$75,000。第四天呢美国又有另外一个研究机构也给了我$75,000呢。所以到礼拜四下午啊，我的account就193万。哎呦，坐在我那个 office 里面呢，我里面很敬畏神呢、啊。我说 What happened？ 然后礼拜五一大早，我去见我秘书啊，我秘书满脸笑容看着我，他跟我说什么？他说 Dr. Chen， You are so special。他说 How come suddenly all come？ 他 You are so special， How come suddenly all come？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上帝的基因呢？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亲爱的朋友，上帝圣经告诉我们说啊，野地里的百合花，天空的飞鸟，上帝都看顾，对不对？弟兄姐妹，你爸爸连小鸟跟花都看顾，就是不管你这个儿子啊，有没有这种爸爸？没这种爸爸。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当你真正认识到上帝是你的父亲的时候啊， 你的生活不一样，你的 mentality 不一样，你的高度不一样了。你不会一个米粒啊，跟你太太搞得死去活来的。您不要笑，我们做牧师啊，常常处理家庭问题啊，家庭问题啊，常常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这追根究底啊，这两根都是鸡啊。别人多多吃你个米粒有什么了不起吗？如果你是一个老鹰的，你有个不一样的 mentality， 是不是？你就不会啊，什么事情都斤斤计较。有一次我在国内服事啊，国内服事的时候啊，这个讲道完之后带导，带导的时候很 heavy， 有时候哇，那 heavy， 那带导有时候要先交通啊。还有一次一个弟兄啊，在中国南方一个农村里面。哎呀，交通的时候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我就仔细着听了，我生怕听拧了，将来祷告错了，所以一直听啊，一直听啊，一直听啊，哎呀，终于听清楚了，什么事呢？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有人欠他10块钱人民币没还呢。哎呀，哭着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搞了我30分钟啊。哎呀，我心里在想，你不早讲10块钱，就给你10块钱就解决问题了吗？这姐妹，这常常就是你的问题，我的问题，你不要觉得这好笑。姐妹，你要知道啊，这常常就是你啊，这常常就是我呀，我们就是10块钱人民币想不开啊，失眠、神经衰弱、胃溃疡、高血压、糖尿病，全来了。为什么10块搞不清楚？所以亲爱的姐妹，如果上帝是你的父亲呢，你对事情呢有不一样的高度了，有不一样的视野了，对不对？鸡啊，再伟大的鸡啊，它还是鸡啊，它永远没有鹰的高度啊。所以弟兄姐妹，当上帝是你的父亲，当你生命真正被改变的时候，所以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上帝的改变是非常有智慧的。为什么？他不是在给你个米粒，他把你从小鸡的生活带出来，叫你进入一个老鹰的生活。亲爱的朋友，这解决一切的问题啊，这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换句话说，上帝给你一个鹰的生命，有鹰的高度，有鹰的智慧。亲爱的朋友，能够叫我们呢有新的形象、新的眼光。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不再是我们父母眼中的自己，不再是朋友口中的自己，不再是小时候的自己，要大胆的活出自己啊！要大胆的做梦啊！不要限制，还有许多的可能。亲爱朋友，常常你我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小鸡看多了，鸡饲料吃多了，所以走出小鸡的生活，走出小鸡的生活。亲爱朋友，你是有上帝的遗传基因的，因为你是上帝的杰作，你有上帝的感情，你有上帝的欢笑，你有上帝的眼泪，你有上帝的智慧，你有上帝的阳光，你有上帝的高度，你有上帝的创意，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予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能够改变你的生命，也改变我的生命。所以朋友，我们刚才念那段圣经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亲爱朋友，如何能够得着这个基因呢？如何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接待他，这个他就讲耶稣，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耶稣做了什么事情？耶稣是神成为人的那一位，他来到地上，为了人的罪，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圣洁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代替，叫我们不再受盗贼的偷窃、杀害、毁坏。所以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叫我们得着这个儿子的名分，叫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亲爱的朋友，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亲爱的朋友，他为什么用信字？你知道，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关呢，或者说一个 quantum leap 啊，是一个很大的跳跃 啊，很大的跳。为什么说他这个跳跃呢？我们常常讲知识就是能力，对不对？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力量。那什么是信呢？信呢，就是你搞不懂，你搞得懂就不需要信了，对不对？是不是？那你就会问另外一个问题了，搞不懂怎么能接待呢？是不是？就我就是因为搞不懂，所以不能接待啊。我们常传福音的，会遇到一个难处是什么？哎呦，我把上帝都搞懂了，我就信。现在朋友，如果你能够把上帝搞懂啊，我就不用信上帝了，信你就好了嘛。信上帝干嘛呢？你都能够把上帝搞懂了，那你比上帝还伟大吗？那当然要信你了。我可以告诉你啊，上帝是你搞不懂的。就是蝴蝶翅膀怎么会长出这么奇妙的结构啊？连今天的21世纪人类最高级的科技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上帝很多东西啊，是你搞不懂的，我搞不懂的。但是你可以信，为什么？因为你看到许许多多啊，从西元第一世纪到西元21世纪的见证。亲爱朋友，你知道人类的历史啊，所有的革命呢，是三股势力的结合：枪杆子、军队、群众、知识分子。古今中外，所有的革命要成功，而且成功之后呢，能够叫整个社会一个提升呢，它基本上永远是三股势力的结合：军队、群众跟知识分子。这三股势力结合呢，这个革命就会成功。这三股势力结合啊，这个革命呢就会成功。但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呢，耶稣的革命呢，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当他要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亲爱朋友，群众弃绝他，枪杆子啊致死他，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远离他，既没有知识分子跟随他，也没有群众跟随他，枪杆子啊是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因为最后钉死他，钉他死权是罗马政府，是罗马的军队啊，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啊，耶稣革命呢，三个东西都没有，但你会发现到最特别一件事情呢，今天影响人类啊最大的一位啊，他的名字叫耶稣。这是时代杂志2000年的时候啊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就是问到前面呢这20个世纪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一位是谁，有超过 50% 人讲了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是耶稣。亲爱朋友，这影响力哪里来的？是因为一件事情啊，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成为人的那一位。亲爱朋友，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讲信啊，是有一些客观的数据在那里的。如果耶稣不是神，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呢，基督教早就从地球上销声匿迹了。因为从人类客观历史的眼镜来说啊，它不构成耶稣到现在还有人跟随他的原因。这是周恩来讲的话。但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跟随耶稣啊？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耶稣是神的。He is God。所以他不需要枪杆子，他不需要群众，他不需要知识分子。但今天有许多的枪杆子跟随他，有许多的群众跟随他，有群众，有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跟随他。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神。江泽民先生呢，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在 Washington DC 啊，最后有一个这个记者招待会，记者招待会有一个记者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啊，这个江泽民主席啊，这个你看美国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啊，你有没有什么感想？江泽民呢，安静了一下，想了一下，他回答，他像美国这么进步的社会啊，还有这么多的人信神。他对于这个现象啊，我要回去好好研究研究。亲爱朋友，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一生跟随共产主义啊，一个一生共产党啊，对于客观事实所看见东西，发自内心的一个反思啊，你知道吗？马克思怎么讲宗教？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呢？宗教是什么？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啊！宗教是什么？宗教是 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什么？宗教是人的精神寄托，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所以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啊，阶级矛盾消失的时候，被压迫阶级跟压迫阶级的阶级矛盾消失的时候，人类对宗教的需求啊就消失了。在美国啊，并没有存在压迫阶级跟被压迫阶级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还信神呢？对于这个现象，我要回去好好研究研究。亲爱朋友，因为耶稣是神啊，耶稣是神，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亲爱朋友，回到我刚开始问的那个问题啊，上帝跟人有什么关系？借着耶稣基督，亲爱朋友，要把一个血肉相连的关系啊，要把一套遗传基因呢、啊、制作组织在你生命里面。特别我们在座第一代移民呢、啊，我告诉你啊，生活不需要这么辛苦啊。关键问题是你有没有上帝的高度，你有没有上帝的创意，你有没有上帝的祝福，你有没有上帝的生命，你有没有上帝的勇敢，你有没有上帝的阳光。当你有这个生命的时候，亲爱朋友，生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的生活，生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亲爱朋友，活出属天基因的生命，相信并且接受这个属天的基因，我们已经有了，所以不要怀疑，只要相信并且接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与这样基因的人在一起啊，离开鸡群呢、啊，生活。亲爱朋友，如果你离开这里啊，通通回到小鸡当中啊，我告诉你啊，你又变成一只鸡了，虽然你长起来长得像老鹰啊，要与这样基因的人生活在一起啊，天天在活在圣灵的恩膏当中，在信心中活出这样基因的生活啊。我们礼拜天早晨呢，还要特别讲到怎么样活出这个因的生命啊。礼拜天，那明天下午晚上我们还有两堂的信息啊，盼望福音朋友弟兄姐妹能够继续来参加。这四堂信息啊，是一整套的东西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什么样的生命就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有鸡的生命，你就一定是过鸡的生活。你想飞啊，再飞再高啊，就是飞几尺，对不对？但如果你是因的生命呢？也可以过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生活。亲爱朋友，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是从上帝生的。亲爱朋友，盼望今天晚上我们每一个福音朋友，我再说啊，世界上60亿人口啊，今天晚上我们这一批人能够坐在一起。亲爱朋友，在数学的几率上是零，为什么会发生呢？上帝爱你。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上帝拣选你。为什么会发生呢？上帝呼召你。为什么会发生呢？上帝在等候你，盼望今天晚上把个新的生命来赐给你，叫你离开这里的时候跟你进来的时候是两个不一样的人，叫你离开这里再进来的时候，叫你的生命呢经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更新。亲爱的朋友，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最后一节圣经啊，我们一起念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亲爱的朋友，今天晚上你带着需要来到这里吗？上帝的大能能够改变你的生命，上帝的大能能够满足你的需要，上帝的大能借着耶稣的宝血能够赦免你一切生命的过犯，赦免我们祖先在我们个人生命里面所留下一切的咒诅。因为上帝爱你，他拣选你，他呼召你，因为你是他的 masterpiece， 你是他的杰作。但亲爱朋友，这么大的能力也是借着一个东西得着的，就是相信。亲爱朋友，我刚刚特别讲，我18年在做 faculty 啊，我基本上没加过班的，是每一天靠着神的大能在往前，每一天靠着神的大能在往前。我盼望每一位今天晚上能够成为我们生命被改变的一个机会。亲爱朋友，上帝会给你创意，上帝会给你新的 idea，上帝会给你新的点子，上帝会给你新的高度。 叫你的生命天天内能够活得多彩多姿，盼望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来得着这个生命。好，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从永远到永远的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你召聚我们来到这里，这实在是你极深的爱、极深的怜悯和极深的预备。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所以说今天晚上为着我们每一个从中国大陆、从香港、从台湾、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交托在主的面前，求你今天晚上在我们的当中来做王掌权，来行作骑士，来做医治和改变的工作。疲乏的你赐能力，软弱的求你加添力量。就是今天晚上把那个跨越的信心坐在我们的里面，就是今天晚上为着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我们献上感谢。是的，生活不需要这么辛苦，当我们得着你的生命，得着你的基因，我们在一个不一样的高度过生活，我们在一个不一样的领域过生活。阿爸父，你怜悯我们在座每一位，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有一件礼物，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若把你不我珍惜，机会难留。你我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我们请师兄姐妹继续谈哦。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第一节的时候，今天晚上你愿意接受这个礼物，你愿意接受这个礼物，得着上帝给人类的遗传基因，让你有上帝的创意，让你有上帝的勇气，让你有上帝的高度，让你有上帝的阳光，让你有上帝的价值观，让你愿意来接受耶稣的救恩。好，你愿意接受这个礼物，我请你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邀请你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以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已经是基督徒的，如果你发现你发现你的生命常常是个小鸡的生命，虽然你得着的是个老鹰的遗传基因，你仍然需要今天晚上再来接受这个礼物，求耶稣来改变你。我今天特别有负担的，为着我们当中，如果你有长期困扰你的疾病，今天晚上神要来医治你。如果你有长期困扰你的软弱，今天晚上神要来释放你。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有健康，神的儿女有笑容，神的儿女有盼望，神的儿女有喜乐，神的儿女有高度，神的儿女有阳光。所以今天晚上如果你有任何这样的需要你也可以站起来，求神今天晚上来触摸你。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凡是有需要的，凡是有需要的，不管你已经是信主的还是还没有信主的，我们都邀请你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亲爱的朋友，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叫一切相信的人，我们都站起来表明我们的信。我想今天晚上我代表耶稣，也代表这个教会，也代表个人，邀请我们每一位
啊，我们那个站起来来接受这个礼物。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愿意接受的啊，请你站起来啊。
有家人有你舍得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深爱又想，深爱也会走，打败你把我珍惜，机会难留，难留。虽然后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
第二节，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想到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让自己耶稣生命有限，生命也会走，如果你把我珍惜，机会难留，虽然后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
就是为了今天晚上每一个需要的心灵，每一个需要的同胞，需要的朋友，耶稣，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今天晚上主耶稣，我们站在这里表明我们里面的相信。今天晚上求你伸出你全能者的膀臂，求你把新的生命来赐给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特别要为着所有长期被疾病，或者你身上带着一个慢性的软弱的这样的弟兄姐妹朋友祷告啊。如果你身上有这一类的疾病，好不好，请你用你的一只手按着你身上需要主来触摸你，需要主来医治你的部位。假设你说这福音是什么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今天晚上阿爸父摆在这里，每一个有需要的，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来。主，你亲自亲伸出你钉痕的手，你按手在我们身上每一个需要医治的部位。耶稣，你释放每一个心脏病，你释放每一个慢性疾病，你释放每一个呼吸管道的疾病，你释放每一个肠胃的疾病，你释放每一个关节的疾病，你释放每一个精神性的疾病，你释放每一个失眠的疾病，你释放每一个心灵受压制的疾病，你释放每一个夫妻亲子关系出状况的疾病。主啊，我们的心感谢你，因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把更丰盛的生命来赐给我们。今天晚上凭着信来接受这个更丰盛的生命，
主要在今天晚上，凡是站在你面前的，无一不被你触摸，无一不被你医治，无一不被你改变，无一不被你更新。主要感谢你在地上的这60亿人口当中，主要你特别爱我们这一班人，所以今天晚上我们那个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主要今天晚上你自己的圣灵大有能力的临到我们的当中，还有医治每一个需要医治的疾病，主要恢复每一个受伤的心灵，主要在每一个今天晚上敞开心接受你的，我们的生命都得着提升，叫我们离开小鸡进入老鹰的生活。耶稣，我们的心渴慕与你如鹰展翅上腾。耶稣，我奉你的名特别祝福每一个在职场上打拼的弟兄姐妹，给我们创意，看见另一片沙滩，看见另一片蓝天，看见另一片 blue sky。 耶稣，我赞美你，我感谢你，叫我恢复的是神儿女的生活，有你的柔美，有你的阳光，有你的高度，有你的喜乐。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最后要带着今天晚上每一个相信的，我们做个决志的祷告。我祷告一句，我请你跟我祷告一句。主耶稣，我谢谢你今天晚上带领我来到这里，让我认识这个宇宙是上帝所创造的，有许许多多的现象是我不了解的，但今天晚上也是我愿意相信你，求你的宝血洁净我，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求你所应许的遗传基因今天充满我的全人，改变我的全人，改变我健康的状态，改变我心思的状态，改变我肉体和灵魂的状态。耶稣，我感谢你，求你不断的不断的信心注入在我的里面，叫我不住的跟随你，能够展翅翱翔。求你医治我受伤的翅膀，叫我今天之后不再一样，能够活出上帝的生命。耶稣，我感谢你，你也帮助我能够离开鸡群，进入老鹰的生活。我谢谢你，你听我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给每一个这样的分朋友一个掌声好不好？